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58章，我们一同看11节跟12节。以赛亚书的第58章，我们从11节一同看到12节。我们翻开圣经后，我们用恭敬的心把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把它念出来。以赛亚书的58章第11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意满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当生命和我们踏入第10个年头，那我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献上感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神的工作的这样一个速度好像真的是在加快。今年神给教会的主题我们去神给教会的主题是我们要扩展我们的疆界，我们要向左右一起来开展。那从进入今年之后的话，我确实感受到神确实在各个方面的话让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疆界，也带领我们在左右开展的过程当中开始发现神新的带领。刚才我们有做一个报告说我们5月份我们可能会开始这样的一个这个英文的这一个新的崇拜，可能大家还没有太那个预备好，就是说可能很多的问题也在当中也会产生，大家可能就觉得在目前现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是否需要开始新的英文事工，我们是否有能力开始英文事工，一个需要一个能力常常是我们常常在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看见神的带领在教会英文事工的开始的话，相信这是神在给教会的意象当中的这样的一部分。神给教会的意象在启示录的第22章第1节跟第2节，那边他讲到生命河的水是要流到万国万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很多我们是华人的教会，当你想到生命河的水要流到万国万民，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挑战是蛮大的。但这个意象的话，其实从教会开始的第一天，我相信神就给我们。所以我们教会的起名没有像很多的华人教会传统华人教会一样，我们把华人放在我们的教会的名称里面。生命河我们采取我们是神给我们的名字是 Christian Church， 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相信我们从一开始的话，我们并没有把华人就是成为我们唯一的那个限制。我们希望的话是神借着我们在华人群体的这样一个工作，神的工作可以从我们华人的群体当中也可以流到万古万民。其实在2个礼拜的那个之前的祷告会当中，有弟兄其实就在这当中分享以前的话从中国有教会开始的话，我们所领受的恩典都是从西方的宣教士洋人的弟兄姐妹这样子传过来的。但什么时候的话，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可以起来，恩典可以从我们当中可以流出去，可以流到万国万民。我们不单单要成为一个领受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今天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从一开始给教会的一个意象里面的话，他就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脚步我们限制在华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其实这样的一个意象的一个开展，从我们上次邀请2015年我们邀请 Pastor Steve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的，我们当时希望的，我们的第二代的话，这个事工可以慢慢的起来，慢慢可以成型到有一个成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成人的这样英文事工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也会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原来的期待是孩子慢慢长大，慢慢的延伸。那教会的传承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单单服侍第一代，教会在若干年之后的话，我相信当个移民潮回到中国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这边的话，华人在这里的话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多了，但是第二代我们的事工还在这边继续下去，那是我们第二代的这些成人的话要在这当中要继续成长起来。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如果10年20年之后20年30年之后我们要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够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来预备有个新的英文的事工出来。这个传承的这个过程可能是10年20年的事情，换句话是说我们需要是从现在开始。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当帕斯蒂离开我们之后的话，我们也在一直在寻求合适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可以带领青少年。 所以去年的话，十一月的话，我们真的感谢主啊，神把 Pastor Harry 啊他们一家从普朗佐再次带回到我们的当中，有机会可以跟我们一同起来来服侍。我们也看见青少年确实在过往这几个月当中的话，慢慢就开始被凝聚起来，慢慢开始在神的话语当中开始愿意扎根，慢慢开始对于信仰的事情开始能够啊，这个在生活当中的话可以有机会的一起来运用。但我相信神在这当中的带领并不单单只是限制在这一步。其实当 Pastor Steve 来Pastor 那个 Harry 来了之后的话，我心里头是蛮感恩的，我觉得的话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慢慢继续再往前。但我在三月份我去中国短宣之前的那个礼拜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的话，这个 Pastor Dan 他有机会来找我一起来分享。那 Pastor Dan 是以前我在沃学院在服侍的时候啊，他是英文的牧师，那我是国语的啊这牧师啊，所以我们有同工到四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过了啊。突然间接到他的一个电邮说，哎，这个最近有没有机会可以见见面？我当时心里头有个感动啊 ，What will happen 啊，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好啊，那我这个礼拜三就要走，那就礼拜四就要走，那就今天吧，今天下午我们找个时间见面。结果我们在卡纳塔的那个 chapel 那边哈，我们就是一起见了个面，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见面的时候他很直接，他就问了第一句话，他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在生命和下面开始来开拓一个英文的事。哎，我一听的时候的话，我心里头就是说一个犹豫哈，我就说好像不大需要，我们现在已经有帕斯哈瑞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在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嘿，等一等，不要太着急的 say no， 听一听。哎，我就是说就按下说 no 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直接的回答的话，我说哎，那你有什么一个看见，有什么一个分享？所以两个小时的一个分享的话，我觉得很简单，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说神在帕斯顿生命当中给他有一团火啊，他所要做的在这十年当中，我们虽然十年都不见了啊，我出来开拓教会，他去啊洋人教会有一些的服侍啊，但这十年当中的话，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建造，神在生命当中的预备，其实这接下来的话跟教会我们在第二个十年当中我们所要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一个 match。 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哎，我一听的话我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我在说很多事情你听到之后的话，你也不能赶太快说 yes or no， 你需要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什么？这件事情大过我们自己真的人心，你可以去想象，你人心你可以去计划，这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这也不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个考虑的当中。但在那两天的过程当中的话，我就在神面前就是一直在思想要怎么办，需要不需要跟教会同工一起再分享一下。当时神给我一个感动的话，我就还需要再反复的思想啊，所以我决定的话我就放在心里啊，就是在这个宣教啊，我们去亚洲宣教的过程当中啊，有机会再多一点的祷告。然后在这我去宣教之前的话，我只跟 Pastor Harry 跟 Nancy 的话，我跟师母跟他有一些很简短的一个分享啊，要讲到有这样一个朋友，我只是邀请他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祷告。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有很清楚啊，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带领。那回来之后的话，就是刚好我机会的话，就跟同工开始来这样的一个分享，来这样一个分享。刚刚开始我们教会的教牧团理事会一听到的时候的话，那大家的话一脸，我说这茫然也好，或者说紧张不知所措也好。这个真的不在我们所有人的考虑计划，想都没有想过的哈，就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挑战面前啊，但我们需要有些的分辨，我们也需要学习有些的就是说看看怎么样就体会哈神在这当中的带领啊。所以这个分享之后，我也是说让大家就再祷告一下，然后在这之后的话，刚好三十一号的话我要去多伦多服侍，所以有机会就请帕斯顿过来当中来分享。啊，但我相信是神在那当中有一些的带领，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的听到之后的一些的回应啊，同工的回应的话都非常的正面，啊，所以我们在上周就周三的时候的话，还有四月三号的时候的话，我们有机会这个江牧团理事会的话，我们就跟这个邱牧师他们夫妇的话有机会有一些分享，见面。 我相信这个圣灵在这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认知一起印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也相信的话，这个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但是我们相信其实在意象当中的话，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其实是有机会大家可以一同一起来做的。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就是说一步一步我们走到今天的话，虽然时间很快，但是我相信神在这当中有一些的带领。那这也是跟就是说教会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期待的话，这个全家大家可以起来一同来敬拜神，一起起来在主里头一起成长就这个意向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我也相信的话，神给就是说我们的话开拓这个新的这个应用事工，不单单只是从我们当中我们兴起一个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拓我们的这个英文的事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尝试的话，我们不单单只是现在华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其实是对社区其实开放的那就是说神给那个邱牧师的话也有很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愿意就是说在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都还可以继续往前继续来开拓那我只是说邀请弟兄姐妹的话就是在教会我们继续往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教会在神的带领下面，我们真的要跨入这个万国万民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同心在神面前有个更深的呼求，有个更深的一个经历有个更深的这个信心的，就是这样一个跟随所以我希望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大家同心，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工的开始，来再次向神再次一同来谦卑在他的面前，就像我们教会第一天开始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用祷告开始。我们第一天开始的话，就是在意象当中，我们领受之后的话，就委身在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意象当中。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继续在兴旺福音的道路上面的话，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来经历。我也希望在英文事工的开拓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真的是大家可以一同的继续再往前。那在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在中国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其实这十来天的话，神让我有机会的话再次在清醒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下面的话可以再次思想教会继续下一步应该是怎么样走。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给我一个看见，圣灵在我们里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其实最重要不在乎我们在做什么，最重要的乃在乎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人的你里头这个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心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够谦卑的话，那很多在我们老我里头很多属灵的这些骄傲，也有可能在我们所得着的过程当中就已经限制神在下一步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有新的这样一个带领。我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切切的为教会来祷告，让我们不要在过往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当中我们就把自己就限制住了。神的教会还需要再往前，而且这个往前是一个合一的往前，只有在合一的里面的话，神的事工在这当中的拓展才能够结出那个永生的果子。很多教会的事工的拓展的过程当中却是一个分裂的一个结果，这带来很多的就是说基督身体的一个伤害，但这绝对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所期待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过程当中，为什么邀请弟兄姐妹的，虽然大家好像刚开始听见会有很多不大明白，会有很多不知道该怎么样跟随，但是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起来要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同心合意再次往前再次出发的时候，我们真的愿神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着神继续往前突破的过程当中，生命里头的根基可以重新再次被建立，生命当中的根基可以重新打得更深更牢固，以致神在接下来这个年日当中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建造的能够存到永恒。我们真的求神再次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再次让我回归到以赛亚书，就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的话，神一直把这节的经文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一直在思想就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12节，神借着这个经文他提说，那出于我们但出于你的人，那是出于教会，出于神所拣选所拯救的这个救恩这个群体的人，他必要修造那久已荒废之处， 然后我们要建立那个拆毁累代的根基，我们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幅图画。生命河的水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下来之后的话，流到这些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话，经过这生命河的水的滋润之后的话，我们可以从无可以变有，从软弱可以变刚强，可以从这个伤害当中可以得医治之后，可以进入一个自由的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不单单是要被祝福，更重要，这个祝福可以借着我们可以流向万国万民。生命河所流过的两岸，它有生命树要从当中要结出来，然后那个绿色的那个叶子是可以医治万民的。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的，当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之后的话，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是可以医治万民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旅程当中，他说出于我们的人，我们必要修造久已荒废之处。请问在你的生命的旅程里头的话，有多少的事情已经埋在你心底的深处，久已荒废之处？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已经不大记得你刚开始起初的那个最好的那个梦想。但今天的话，当你在生命当中，你经历到生命的水流过你的时候，神说出于你的必要修造那个久已荒废之处。换句话说，你心里头那久违的那个梦想，久违的那个期待，久违的那个美好，需要在来日当中的话，神要在你生命当中要建立出来。从你没有路要走到有路，你要成为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在所有人生你遇到的这些困难的面前，你遇到困难，在这世界当中有多少人跟你一样都在遇到的困难，但是当你在耶稣基督中你找到一条出路的时候，有的又新又活的路，你已经走在其间的时候，你是可以跟同在这些受苦当中的人可以分享的。从你出来的人要修造那久已荒废之处，我们要成为与人分享的重修路径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一直在思想这些经文，神又让我再次回到经文的本身。所以从十一节里面的话，我觉得我有新的亮光可以出来。十二节的话，这里讲到神在这些年当中所要做的，那怎么做呢？十一节里头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跟主说，神是时常引导你的，阿们。你可知道这位拣选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他是时常引导我们吗？我觉得太宝贵了。你生命的每一个旅程里头，一举一动里面的话，神都常常在引导你。你遇到困难，神就知道。跟主耶稣说，你遇到困难，神就知道。阿们。神是时常引导你的，所以在你干旱之地，他要让我什么心意满足？在你的干旱之地，请问你现在你的状态是啥？你抱怨吗？你沮丧吗？你失望吗？你觉得累了吗？但神说在我们干旱之地的话，他让我们心意要满足，然后呢骨头要强壮。骨头强壮是什么代表？就证明你还年轻。跟主说，你还年轻，阿们。你的骨髓肥沃，里头骨髓是很健壮，不像人衰老的时候的话骨髓是空空的。你里头的话会充满生命的能力，在你干旱之地的话，神要让你心满意足，神要让你骨头要健壮。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话，在神的滋润下面，在神生命河的水的滋润下面，我们要像一个浇灌的园子。请问今天你的园子荒废吗？对不对？我们刚才十二节里面讲到久已荒废，你的心田里头久已荒废，但神说你要像一个浇灌的园子，也要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今天弟兄姐妹，生命力、爱的能力、信心、盼望是可以从我们里头是源源不断，是可以流得出来的。今天当神正在建造我们教会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来调整，你需要来认识神在我们当中，他是持续的来引导我们的。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那样灾祸的意念。通常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的心里都常常说，神啊，完了完了完了，对不对？对，这个 黄的这个意念常常在我们心里头，好像就是萦绕在那边挥之不去。但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建造的时候，当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兴起我们的时候，他要复兴这个城市，复兴我们的家，复兴这个国家的时候，神是从我们生命的最深处来开始。所以当神说要建造的时候，他需要来建造我们里头对他的一个认知。神呼召我们要离开埃及，目的绝对不单单只是停留在旷野疲乏无知之，你在旷野绕了绕了绕了绕了40多年，神绝对不是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只进入旷野，神要带领我们要进入的乃是迦南美地，要进入到是神的祝福里面，我们是要与神的国度是要有份的。当今天神要复兴全地的时候，他的策略就是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改变，生命的建造开始。他说我们里头这个生命河的这样的一个水流要开始涌动起来，要开始要流得出去。我们每个人的话要赞美神的话要常常在我们的口中，好让我们的赞美神的声音可以成为一个极大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吸引我们周围所有仍然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人一同起来来经历神的恩典。这万民是要来归向他的。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真的愿意跟大家花一点时间，我们一同来思想如何可以让我们灵里头的这个生命可以被强壮起来，让这个生命河的水可以在我们里头可以一同涌流。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常常要彼此来提醒的话，如果是要让这个生命河的水在我们里头一直涌流，你属灵的生命要强健的话，我们需要常常彼此来提醒，你一定要活在神的约定当中。跟主说，你一定要活在神的约定当中。阿们。我们生命其实很多时候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忘记神跟我们的约定，我们慢慢的就游离在神的约定之外，我们在靠自己。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信主之前的话，每个人都想生命过得更好，对不对？但你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会永远觉得自己都做得不够好，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好跟不好之间在那边挣扎。信主之后的话，请问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现在够好了吗？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好，对不对？但不够好绝对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要回到神的约中，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刚才讲耶和华他时常引导我们，阿们。以前我们想更好是要靠着自己，所以你心里很多的纠结，你会产生很大的人际的问题，跟自己的问题，跟别人的问题，对不对？但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里面，你信主之后，当我们成长的时候的话，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需要靠耶稣，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帮助，所以不需要再靠自己。我们需要回到神的眼光当中，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看自己，我们怎么样来看别人。如果我们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看待自己的过往的经历，况且现在的困境，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生命的事件，我们往往容易被啊，真的撒旦黑暗的这些权势来影响。我们常常会觉得过去这个软弱还一直的都一直抓着你。虽然耶稣的宝血，对，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说啊，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对不对？你在守圣餐的时候 ，yes yes yes， 哇，你心里都好像被就好像被积血，被整了一下啊，好像对，你信心好像起来，还没跨出这段教会这扇门的时候的话，那个软弱马上又抓住你。神的救恩真的够我用吗？神真的能够帮助我吗？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要靠自己，我们要成为更好的人的话，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真的白白的认识他。因为耶稣来的话，他就是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不能，就是当你想靠自己的时候，你想靠自己抓住的时候的话，一切都是徒然。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成长，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成长。今天我们需要离开撒旦的这个谎言，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学习怎么样来看自己，活在神的这样一个约定当中，我们真的能够很从心里头很确定神接纳我们吗？你真的很相信神的爱真的够你用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些信仰最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每天都来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 我们常常游离在神的救恩当中，以致我们容许过往这些的软弱，他一直在控告着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明白，除非我们同意撒旦的控告，否则这些记录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有任何的这个效率。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过往所犯的任何的过犯，在耶稣基督里头神都已经解决干净了。除非你同意撒旦继续用你过往这些软弱来控告你，否则这些软弱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让过往这些的失败在这抓住我们的心，抓住我们的眼目，抓住我们的情绪，让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往的这些的失败的里面。魔鬼很喜欢我们想想过去的失败，魔鬼很喜欢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难了，我们真的过不去了。当我们越多的思想过往这些过犯的时候，信心就在我们里头越来越小。魔鬼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在神面前学习谦卑的时候，固然是说我们需要承认自己不行，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软弱，但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一个回归，一直都在回首自己的软弱，好像让自己保守自己在一个谦卑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反省常常会让我们进入一个很深的羞耻感。我怎么还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哈就是最痛苦说，我怎么样，我信徒怎么还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会产生一个很深的羞耻感在那控告你。今天弟兄姐妹们，生命河的水要从生命当中要流过，它要重建拆毁那累代的根基。今天弟兄姐妹，生命的根基有一部分是需要被重建的，这个根基已经毁坏了，累代的根基，这些控告你真的是不能够脱离的。你从你小时候到现在，你所有这些失败对你来说，这些的瑕疵已经限制你生命当中进入一个新的自由。但今天神说，我们生命河的水要从里头要流出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是要恢复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那样的一个尊荣。今天请问你活着你有尊荣？不关乎你做什么，再关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尊荣，哦，好像你是国会议员，好像你就尊荣一点，公司的老板你就尊荣一点，啊，我是一个打工的我就不打尊荣。今天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尊荣不关乎我们做什么，而在乎我们是谁。阿们。我们是每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是用他重价生命的代价所换来的。我们的尊荣来自于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有价值。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恩膏可以从我们当中可以流得出去，活在神的约定里面。你跟神是有约的，我跟神是有约的，我们必要像一个被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神的约，进入到神的约，停留在神的约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眼目，不管我现在我肉眼看到的是什么，我可以从我所看见的里面，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我看到神就在时常就在我的环境当中，他要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他在引导我。今天我所看到的不再只是自己的软弱，而是在自己的软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更看到行走在我软弱背后的这位神耶稣，他的鞭伤他让我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要开始让我得平安，我的眼目要一直停留在耶稣的身上，而且我的心不会随着软弱，也不会随着环境，我的心就上上下下，我的心要因耶和华而欢喜。阿们。我在神的约中的话，我可以感受到神时常引导我，是因为我知道神是常与我同在的。因耶和华的喜乐要开始要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力量，而且我的口里面我不再诉说，我也不再宣扬撒旦黑暗权势的这样一个作为，我定义要起来诉说神在我这个环境当中他有做的心事，他有做的启示。与神的立约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个恩膏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可以涌流出去， 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心事，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事，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问题。当我们活在神的约中的时候，开始就进入到那真理的能力，你要用真理束腰。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读属灵军装的时候的话，你要明白什么叫真理束腰。你常常觉得征战没有力气，对不对？弟兄姐妹，大家练过拳吗？练过拳吗？没打过拳。打拳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拳头要从这腰出来才有力嘛，对不对？所以真理束腰是让你的生命力集中在该对付的那一点。阿们。所以真理束腰可以让你看清楚你的问题的实质到底在哪里。神他不单单让耶稣为我们死，他更重要是让耶稣为我们活。阿们。你注目在耶稣身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入到那个永流的生命力里面。很多时候的话，有些弟兄姐妹问我，哎，牧师啊，你一直都在说神的爱啊，饶恕啊，啊，会不会让人哈，慢慢的哈，就忽略了神的公义呀、啊？好像你就好像这样的，就是说，哎，这个人的容易就是，爱太多的话就溺爱嘛，就是说，变成滥用神的这种赦免。那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这是人的思想。但从神怎么看非常重要。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都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断乎不可，断乎不是。听听听听，讲神的爱再多的话都不会让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里头。为什么呢？当你讲神的爱的时候的话，那是因为你很明白这个爱的代价，这是一个重价的爱。当你很珍惜这个爱的时候的话，你不会让神再次受伤的。你用你的爱，用你的生命来回应神的爱，神给你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他明白之后的话，他说断乎不可，也断乎不是，一定不是这样的。阿们。真正尝过在主里头自由的，没有人会回去到那个过往的那些辖制里面。阿们。是因为没有真正尝过自由，对不对？我信主只是九十度，我两边都在观望，倾向啊，两边的好处多一点的话，我就往哪边飘一飘。那个不是真正的信。你真正的明白神的爱，进入到神的爱，在爱里头你得到自由之后的话，你是不会再回去以前那个瑕疵的，除非你从来没有领受过那个自由的美好。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一定要活在神的约定里面。唯有当我们停留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可能真正有更新跟改变。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爱。跟主说你需要神的爱。阿们。对于真理哈，对于这个真理的话，其实我刚刚信主哈，我也是真的很习惯都靠自己的，哎呀，尽力的服侍啊，尽力的学习，每天读经啊，这些东西。我很希望的话我可以认识神多一点，但刚开始信主一段时间的话，我常常也在自己这种软弱的这种挣扎里，对不对？我明明不想做的，我却却慢慢就做出来。所以我也常常会问到，啊，神的爱，神的爱有用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对这个真理我们认识不够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误入歧途。我以前很喜欢读属灵传记，属灵传记哈，我很喜欢读每个属灵伟人他成功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通常我们都记得属灵伟人成功的那个地方，是我们所羡慕的那个地方。但我们通常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属灵伟人也是人，对不对？属灵伟人也有他的软弱的地方。所以有一天的话，当我读到雅各书里面，他讲哦，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不过我说这一样性情是啥意思？那他就跟他从那个这个白话文的翻译，就是说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脾气的。跟主说，以利亚跟你一样是有脾气的，也是因为他的脾气的话，以致他在神的很多的就是这些工作里头的话，他也有一些的失去的，他有一些的软弱，他也有一些跌倒的。但是神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哇，我觉得就是说，当我读到这些经文之后，我觉得神开始在转变我对读属灵传记的一些的看法。以前我都在读这些人是怎么成功的，但是真正好的传记是啥？他是怎么失败的？哎，我开始改变，我要读属灵传记的方法，我开始改变我读经的方法， 我不单单只是羡慕那些人的成功，我更要留意他们是怎么失败。今天弟兄姐妹，那我觉得这个角度一改变的时候的话，我有很多的这些学习，而且我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神在写圣经的时候的话，为什么不帮帮把这些属灵伟人的成功写下来就好了，反而要写许多他失败的地方？哎，我觉得这就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阿们。我们仍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仍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唯一不改变的是什么？我们仍然在神的约定当中。阿们。是神的约定，那我们可以软弱变成刚强，那我们可以从最终开始可以得释放，那么一生可以从不平凡从平凡可以进入到不平凡的这样一个见证。我们之所以有一些的成长，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阿们。所以我越读属灵传记，我越读圣经，我就越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够圣洁。阿们。大家同意吗？所以当我们讲神的爱的时候的话，你要发现当你要进入神的爱当中，你首先要弃绝不圣洁的生命嘛。阿们。对不对？你要让神的爱一直停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远离各样的试探，你要离开那些少年人的私欲，你要竭力的清心的起来来追求神，所以你才可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直到永远嘛。听弟兄姐妹们，你若对神的爱有一个期盼，有一个认知，我们绝对不会随便轻易的。我们再次讲，哦，神的爱你随时可以回来的，回来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悔改。跟主说，回来的代价就是要悔改。阿们。我们回到神的爱里面，我们需要有个代价，要离开我们过往这些不圣洁的生命。阿们。所以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为什么越来越喜欢讲神的爱？因为这是唯一的。阿们。唯一的，当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爱当中的话，我的软弱才可以越来越减少，我的喜乐的心才可以在我里面越多的加增，我里头那个挣扎才会越来越少，我的自由才会越来越多。今天弟兄姐妹，让生命和你，就是我必主必兴旺，我必衰微。阿们。你里头你的你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成为越自由的。阿们。神的约是一个平安的约，是一个喜乐的，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求神带领我们进入到生命河的这水流里头，然后在神的约中的话，神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开始进入悔改的生命。什么叫做悔改的生命？我仔细再去思想的话，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的话，其实就是心思意念的回转。跟主耶稣说，你要改变你的思想方式。阿们。如果思想方式不改变，我们仍然不在悔改的路程里面，我们还在老我自我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真正的悔改来自于生命当中圣灵的感动，圣灵要我们调整的时候的话，请问我们愿意不愿意被神来调整？神的心是爱是饶恕，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一方面我们承认神是爱神是饶恕，但另外会不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我们的里头一直在说，哎，神不一定真的饶恕，哎，对不对？神不一定真的饶恕，而且同时的话，最终也有一点乐趣的，对不对？还有最终值的。所以两个方面其实那边挣扎的时候，有些属灵当中说你那个骄傲的心又出来了，给你，哎呀，反正我虽然错，但也 不是我全错，对不对啊？哎呀，那就是那个、他也有不用说。当你想到别人的错的时候，你慢慢的悔改的心。当我们需要在生命河的水涌流里面，我们自己需要，不要尝试去改变别人，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自己被改变的时候的话，慢慢的神就开始来调整我自己的思维的方式。我们愿意成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随时的引导。什么叫神？神随时的引导，就是神随时可以改变我们的计划，神随时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神随时可以改变我们的反应。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永远在我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之间都在这样一个挣扎。 有些时候的话，你读圣经这些故事的时候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些挫折感。因为那你读到这些属灵伟人的时候的话，你看看啊，很多人都是差那么最后一步就要成功了，就最后一步。你说摩西哈，就在迦南地的门口了，而且就看到了，就进不去。那个软弱的，就发了这么一次脾气嘛。哎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天天发了多少脾气嘛，对不对？我们常常都在发脾气的。所以你看摩西一次发脾气，神就不让他进去。哇，神太严厉了，对不对？以利亚，对不对？在这个加密山上的话，对不对？跟850个假先生对抗，何等的英勇，对不对？而且已经得胜了。就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哇，开始在神面前就不。那完了之后的话，神说你就不要再干了。对，把以利沙找来，那以利沙是要承接你的那个事工的。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地想想的时候的，我觉得有些时候的话，撒旦也用这些东西，你看，神真的太严厉了，反正你没救了，就这样子，你就混了。所以我们就生命的水就到现在为止，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再往前了。今天弟兄姐妹，思维方式的改变，取决我们对神的认识。你对这位神，请问你是怎么样的认识？我刚开始读经的时候的话，我心里也过不去啊。摩西的话，以利亚的话，你看这些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对不对？跟着神走了这么久的话，神你应许的话，就因为这么软弱，就过不下去了。那我还有什么盼望？请问你有什么盼望？请问你觉得你已经能够得着你所神所给你的应许？我觉得撒旦有些时候的话，用读经啊这些东西来跟你说，对不对？哎呀，真的是神太严厉了，算了算了，就在你自己的网络里，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对不对？我至少也成就了一些东西了，就这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人生的下半场，也许你就碌碌无为，然后你就开始无所事事，然后你开始停留在自己的小算盘。今天弟兄姐妹，只能说当跑的路上，这是神对你的说。但主要说你当跑的路上，阿们。为什么当跑路上远？因为前面还有许多美好的祝福，阿们。神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要给我们的，请问我们领受到了吗？一直到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的话，我再次读到登山变相这段经文的时候，旧约的摩西和以利亚又再次出现。我开始看，原来神的话哈，我读旧约的时候的话，好像我的结论的话，就神就好像在他失败的时候那边就已经画了一个句号了，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当我读到登山变相的时候的话，神好像把我的眼睛再次打开。喂，神对摩西和以利亚的工作远远还没有停止，一直到耶稣他这个世上服侍的时候的话，好像那旧约里头暂停的摩西和以利亚又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他在跟耶稣在谈论，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还继续在谈论神的计划，神仍然在他的计划当中可以用在人看来他好像已经失败了一些故事。今天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现在所领受的这些产业里，你觉得够失败吗？你觉得够曲折吗？你觉得够沮丧吗？你觉得够绝望吗？今天听神的工作不会单单停留在现在，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他会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心意要满足，让我们的骨髓要强健，让我们生命当中神要像让我们这样一个浇灌的原子，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永流不歇的一个泉源，一直永流到永生。从这个过程当中，神仍然用摩西和以利亚的服侍，他仍然在神救恩的计划当中 正在进行。今天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也许就是太专注在自己的软弱上面，在自己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上面。那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的问题不能解决？也许就是我们的思想方式。你怎么看待这些的事情？思想不改变的话，我们仍然活在旧有的这些反应里面。所以有时候你在黑暗当中，如果你心里没有亮光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一抹黑。当你心里有亮光的时候，就在你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成为那个晨星。阿们。义人的光要开始越走越好。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的荣耀的里面继续往前行，活在神的约中。意思是说，神的荣耀既然在我们生命中要与我们来分享，那我们的思想就需要改变，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生命当中可以自由的出来。意思是属神的看法一定要在我里面要占上风。阿们。神怎么看我？神怎么看我周围的人？神怎么看待这些事情？要神的看法在一切人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些的看法之上，神他要占上风。求神帮助我。神怎么看摩西跟这个以利亚？哎，我觉得当我继续在读经的时候的话，哎，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发现，我就越来越不沮丧了。摩西的话，除了登山变相啊，这是跟耶稣在谈呢、啊，都这个出离的事情的时候，你看希伯来书里头，当他谈到摩西的时候的话，在神的眼中的话，好像没有纪念到他的那些的软弱。哎，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23节到29节里面的话，至少四个地方他讲到摩西因着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永恒当中的话，神看到的只是他的成品。阿们。在所有的这些的工作的里面，神所记录的就是在信心里头所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摩西因着信，他长大就不做法老女儿的侄子。摩西因着信，他就离开埃及。摩西因着信，他就守逾越节，行洒血之礼。摩西因着信，他们可以过红海，如同行干地一样。今天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生命册上所记载的都是美好的东西。今天弟兄姐妹，神都不纪念软弱，我们一天到晚，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自己的软弱？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再次帮助。以利亚又怎么说呢？以利亚不是软弱吗？对不对？神说：“哎呀，你就不用再干了，你让那个这个以利沙出来吧，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看待以利亚？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17节，当他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的话，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这是以利亚生命当中的一个结晶。在生命册上，神对以利亚的一个考语、一个评语，就是他的心智跟能力。哎，你说以利亚不是已经软弱了吗？对不对？在一起别一句话的时候，他不跑得比谁都还快。哎，但神在生命册上没有记载他逃跑的这件事情，反而神给他的一个评语说，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是后来所要拣选的这个旷野的呼声这样一个先知他所需要具备的一个特性。今天弟兄姐妹们，神都不纪念人的软弱，为什么你要常常纪念？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读经真的非常的有趣，我们要重新的发现神对每个人的这样一个定义。今天弟兄姐妹，神所看到的是他常常引导我们，常常圣灵浇灌我们，常常圣灵引领我们，常常圣灵帮助我们所结出来最后那个圣灵的那个果实。希伯来书所提到的许多的信心伟人都给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看见。今天弟兄姐妹，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竭力的进入到那个完全里面。虽然我现在信心不够，虽然我现在信心的微小，但因着信 我总要做一点事。但主耶稣说，因着信你总要做一点事。阿们。每一天成长一点，到最后的话，神的工作完成了，开始灵里头就喜乐了，我们的心也就欢喜了。阿们。神高兴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安了。真的，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的话，忽然间神给我好像灵里头有个看见，哎，我就像你知道，神在这个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在天上其实常常夸他的仆人，你知道吗？当然，使女也夸。在圣经里头有记载一件事情，就像约伯，对不对？神在天上的话是常常夸他的子民的，阿们。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神在天上常常就在夸摩西，对不对？啊，常常夸摩西。哎，常在天上也常常夸，以利亚，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神怎么夸呢？哎呀，你看呐、啊，哎，这个仆人的话，虽然条件这么艰难，但仍然选择在神的家境中，对不对？这圣经上的话，神在天上常常夸的，对不对？像以利亚的话，他说，这个仆人虽然面对所有人的抵挡，但他还是能够发出那伟大的呼声，让所有人都能够回转，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神在天上。你想想嘛，你天天哈、啊，你怎么夸你自己的孩子，你就知道神怎么夸你。神是为什么夸自己的孩子？虽然孩子有这个不好，有那个不好，对不对？我们还忍不住要夸他。今天神啊，真的看我耶稣基督的我所成就那样的一个美好。虽然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虽然很多时候别人也不相信，但只要是神说是，那就是。跟主说，神说是，那就是，阿们。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哈，你生命当中，我觉得你需要调整我们的视角，看问题的角度，重新定义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Bill Johnson 的话，神借着他的话，啊，就是在这个教会，就是教会建造的这个旅程当中，神真的很赐福啊。这个 Bethel 这个教会，这个天国尊荣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就是在这个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啊，借着他这样慢慢的发展。像 Bill Johnson， 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的话啊，他也真的也很多时候不容易。有一次的话，其实他也在面对自己内心的，就是这个自我否定啊，自我挣扎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见证里头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借着一个先知跟他说了一句预言，他说神借着这个先知说的话，一下子就摸着了他的心。神怎么说？神借着那个人的口这么告诉他，他说我不会除去你生命当中的伤痕，但我会重新排列它，然后雕刻在上等的水晶上面，使这些伤痕成为一个美好的雕刻。他说在那个时候的话，他相信这就是神的爱，神让他经历过水火，却可以进入生命中。每个人都有伤痕，是不是？有些伤是非常痛的，我们都已经不想去面对了。久已方会之处，多少的拒绝，多少的，就是说这些的人的，就是那种眼光，你已经不想再去摸它了。但神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需要勇敢的去面对，需要重新再次处理。他说，我不会除去生命当中这些伤痕，不会让他没有，当作没有发生一样。这不是神的医治的方法，神只是说我要重新排列他们，然后把它雕刻在上等的水晶上面，成为一个美好的雕刻，见证神的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人所怨气，甚至是自己所藐视，在耶稣基督里头，每个人我们都要成为神恩典的荣耀见证。请问你愿意成为那神迹的器皿？哈利路亚！今天弟兄姐妹，早上的话，我收到那个他在那个两点多发给我一个视频，说露露出院，他的小女儿出院，啊，这真的是一个神迹！今天弟兄姐妹，一个神迹，24个礼拜早产的婴孩，出生的时候就像巴掌这么一个大。我第一次去医院看他的时候的话，我真的很佩服这边的医生啊，这个真的很厉害啊，插了各样的细细的管子， 啊，这氧气管、这个输氧管什么东西也好，然后要排泄，对，身上插满的都是管子。在人看来，这24个礼拜出来的孩子能够活，活下来就是一个神迹。多少时候的话，这个父母都要放弃，那就是在神的恩典。只要他还活着一天，只要活着一天，宣告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漫长的这几个日子，今天呢，祝愿哈利路亚，我们归荣耀给神，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弟兄姐妹们，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人说都不可能的，对不对？医生就是救救看而已。今天弟兄姐妹，若是出于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成为一个神迹的见证。琳达姐妹也出院，哈利路亚！我们也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哎，真的，哎，这个你看那琳达的话，这个医生都已经发病危通知了，女儿的话都来了好几次了。看弟兄姐妹，这过程中很多的神迹就是发生。弟兄姐妹，那现在的话，我上礼拜就看他的时候，好好的，虽然。现在是每2到3天还回去要输一袋血，但这已经比躺在病床上面每天都要输血已经进步了。们一丁点微小的进步都值得我们感恩。阿们，我们要留心每一个微小的进步，献上感恩的时候，神说有的还要再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有的要拿走。请问你是有还是没有？问左右，请问你是有还是没有？阿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的恩典，阿们。我们有神的荣耀，我们有神的见证，阿们。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让新的故事可以从我们的现状里面可以再次生成起来，阿们。更新的心意，更新的心意的本质，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心，阿们。所以神邀请我们，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阿们。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但向神我们一定要看自己是活的。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阿们，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按着神对我的方法，对我的看法来生活。跟主说，按着神对你的看法来生活。阿们。这是第三步，我们需要让生命河在我们生命当中涌流。神的荣耀，哎，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很多时候我读经，我越来越兴奋。为什么？好像我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年轻。哈利路亚！是因为我常常看到神的对我的看法。阿们。虽然肉体一天天的毁坏，我里头一天心事一天，而且只要我灵魂兴盛，我的身体一定可以健壮。阿们。凡我所做的，一定都可以长生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奉主的名，你要起来来生活，因为你人心如何思量，你的为人就怎样。阿们。改变我们思维方式之后的话，是因为你人心你就开始来改变，除去这一切负面的想法。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你种下负面的思想，你收获的就是软弱的人生。当你种下积极正面的思想，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丰富有荣耀的人生。阿们。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有一条的出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当向神当看自己是活着的。阿们。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阿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看法，生命当中进入到一个自由的生活的模式里面。阿们。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阿们。请问你今天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可以一直做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阿们。我们常常是说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常常做，对不对？今天请问这个色情的网站还会继续辖制你吗？请问里头的争竞斗殴，里头的愤怒还一直在抓住你吗？求神帮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要进入到完全里面。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当神的话就像限制性的话语一样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他是把我们一生的蓝图开始对我们来说，让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当作一句很简单的文字我们来读。这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信息，这是生命的启示。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宝贝神的话， 当一句话是从圣灵而来的时候的话，圣灵在我们里头会有一个印证的，有一个平安的印证，有一个勇气，让我们可以活出神所感动的话的。而且神对每个人那个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 yes， 哈利路亚，都是是的，阿们。不要有疑惑，让我们能够相信，按着神给我们的看法，我们来生活。那请问，神给你的看法是什么？你人生这艘船的话，之所以能够在人生的风浪里头风雨飘摇，是因为你生命当中没有锚，对不对？没有那个稳定的那个力量。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人生风浪当中稳定我们人生的那时候人生之船，那是锚，对不对？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稳定下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你可知道神对你的看法是什么？至少有几个哈，这当中列出来，你们回去有机会，你们可以常常去思想，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是归耶和华的，哎，我们一起来列一下好不好？我们是归耶和华的，阿门。我们是认识耶和华的，阿门。神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原是神的杰作，神在我们心里动善功，我们是新造的人，阿门。至少这些事情，我觉得未来这个礼拜当中，大家盼望大家，你可以好好的去思想，神怎么看你？神是这么看我的，所以我不是没有人管的，我不是孤儿。我不是没有人管的，对，耶和华时常引导我们，是吧？因为我是归耶和华的，阿们。我在神的恩典当中是有条路，我是可以走出去的。因为神为我来负责，我既然归耶和华，神就为我负那完全的责任。在这过程当中，我是认识耶和华的。如果有神帮助我，又有谁可以抵挡我呢？阿们，对不对？我跟神是有关系的，我是认识耶和华的。我经历到神的恩典跟恩惠，我这个认识是有经历的。因为什么？因为神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随时有软弱，我何时就刚强？回到耶稣基督里头，我软弱是可以变成刚强的，而且我原是神的杰作，我是这个杰作当中，我还在一个 in progress 的一个状态里头，对不对？这个杰作还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最后一定是杰作，阿们。所以神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我心里动的善功，我能够行善，都是神感动我的一个结果，为的是让我可以成为新造的人，阿们。旧事是可以过去的，一切是可以变成新的。我里头生命的泉源，一直要永流到永远。我真的求神再次帮助，让神的话语可以成为生命当中的亮光，可以成为生命当中那根毛，也可以成为生命当中那有荣耀的那个盼望。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真的不是别人。每个人是神所爱的，阿们。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命定的，最终一定会成就的。跟主说你是神所爱的，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圣手当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耶稣，我们受造就是为了活在你的荣耀里面，为的是让你那个生命河的水透过我们，不但滋润我们，不但拯救我们，不但荣耀我们，更重要借着我们要流到万国万民。主耶稣，我们定义让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自己的全能的手中。我不容许过往的这些的过犯软弱继续来捆绑我，我不活在每天生活的表现跟比较当中。主耶稣，让我的价值可以单单因着爱你而涌流出来。祝每个弟兄姐妹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就去活出神的荣耀。我相信这是神你让每天要经历的，也是我每天都要见证的。愿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继续来做心事，继续来做启示，有敬拜的声音要从我们生命当中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的深处，要充满了神的儿女所见证的每一首新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新事，要做奇事，是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从我们的问题开始，让旧的事从我们生命当中一切都过去。在基督耶稣里，每一个人可以从新造的人。求神再次赐给我们新的眼界，有新的意象，生命当中有新的故事， 因着新的方向产生。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渴望呼喊，愿荣耀的主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次领受那天敞开而倾倒下来的恩膏，愿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站立好不好？用我们这首诗歌，我们都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